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来遵守安息圣日，来敬拜天上独一的真神，领受恩典跟福气。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书亚记。在旧约当中，最伟大的拯救历史不是只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这只是这个救赎的事迹的一半。领出埃及不是目的，进入迦南地才是。因此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得到迦南地就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我们今天耶稣将我们从黑暗魔鬼的权下拯救出来，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倒在人生的旷野路上，那耶稣的救赎就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并没有进到天上永远的国度当中。因此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他们进迦南地，得着迦南地，并且将迦南地分配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记里面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然在旧约当中，这一卷圣经其实有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位置。我们知道前面是摩西五经，再来是所谓的十二卷的历史书，而约书亚记就是历史书的第一卷。其实它跟前后的关系都非常的有连结性，就好像我们在新约当中使徒行传跟福音书的那一种连结是一样的，具有进展跟开拓的一个意义的所在。这个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见的。当然圣经的分类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旧约三十九卷可能分成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并不是这样子分的。犹太人将旧约的圣经分成三大类，就是所谓的律法、先知跟圣卷。而在犹太人的分类当中，约书亚记是先知的第一卷，这是所谓的前先知书，而这个都是让大家可以了解的。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为什么他们是这么分的，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先请翻开圣经，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总共有24章，它大概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一半，就是1到12章是在记载他们怎么样进入迦南地，得到迦南地。事实上征战的部分12章就已经结束了，那13章以后都在讲他们怎么样分配迦南地。然后呢23章24章是约书亚的遗命，就是约书亚老了，他要离开世间之前对百姓最后的交代。所以我们在读约书亚的记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熟悉的故事都在前面，在1到12章的部分。事实上13章一直到22章呢，主要在讲到他们怎么样按着神的吩咐将约旦河西的土地分给9个半的支派，怎么分，在这边其实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的。当然我们在约书亚记的事迹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比如说怎么样攻取耶利哥城，怎么样在爱城的失败，神怎么样让太阳月亮停止帮助他们得胜。我相信这个故事我们前面的小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理解，其实1到12章当中 其实真正的战役大概只有三场而已。哦，当然这个战役里面呢是指大范围的，在每一个大的战役当中可能有小的征战，但是事实上只有三场的征战，就是中央地区的征战、南部地区的征战跟北部地区的征战。事实上他们只打了三场大战就已经得到了整个迦南地。但是所谓的得到迦南地，我们可以看见在后面分配产业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约书亚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把产业分给你们。虽然他们得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外族人都赶出去。所以呢，每一个支派你自己得到的产业，你要自己去努力。而这样的记载在士师记里面就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哦，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当然要怎么样分这三场战役，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分法。哦，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到十二章当中，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分，一到八章其实是一个大的段落。哦，这里讲到神怎么样勉励约书亚，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攻取耶利哥城跟爱城，这都属于中央战役。哦，所谓的中央战役其实就是他们得到了迦南地的中间这一块，因为他们就是从摩押平原渡过约旦河攻取耶利哥城，这是在迦南地的中间。接下来第九章第十章讲到的是南边的战场，哦，怎么样，有这个耶路撒冷的武王怎么样来对抗他们，然后还有北边的战场，哦，这个是在夏所，哦，这个地方的王怎么样带领北方的城邑来对抗以色列百姓，大概在十一章跟十二章的部分。哦，这是我们一开始可以了解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充满了征战故事的一个经卷，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得胜的经卷。除了在爱城的失败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是常常是得胜的，甚至呢在十二章的地方他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打败了多少的王，杀死了多少的王，总共杀了31个王。哦，当然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王呢跟我们后来在以色列历史建立王国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哦，当时候的一个王可能就是一个城市，比如说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市，但是这也是一个王国。哦，所以呢他们其实打败了很多的王，是这些王大概都是一个城市包括他附近的地方就成为一个王国这样子。哦，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呢看到很多的征战，当然就好像这个卷名一样，这都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得胜的关键不在乎约书亚，得胜的关键呢其实在乎神。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神的圣战，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在打仗，主角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百姓。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14节，这个事迹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约书亚来到耶利哥城下面在那边观看，然后呢突然之间神降临了。一开始约书亚并不认识神，就问他是谁要做什么。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神直接告诉他们说我是来做元帅的，我是带领者。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就下拜，然后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的。所以呢在这些征战当中看起来好像是约书亚在带领着他们，事实上呢 是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一个元帅。既然是这样子，胜败的关键就在乎说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听神的话就是征战的关键。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是一开始神鼓励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看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叫做秘诀，怎么样得胜的秘诀。元帅是谁要先搞清楚，元帅不是约书亚，元帅是天上的独一真神，是那一位带他们出埃及预备进迦南地的真神。所以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胜败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唯一失败的那一场。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刚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呢，他们胜败不是考量这个城有多么坚固，有多少的兵力，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很强壮，我们有没有受训练，这都不是考量的重点。关键是有没有听神的话。当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即使爱城很小，他们也打败仗。当听神的话的时候，即使耶利哥城非常的高大，然后呢勇士非常的多，神也为他们征战。所以呢，这是我们一开始可以看见的，谁是元帅，谁是带领者呢？是天上的神。要怎么样才能够得胜呢？不断的得胜，只要你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其他我们考虑的或者是我们担忧的，对神来说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们一开始可以看见的。那当然我们会发现约书亚记里面分产业的篇幅很多，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复杂，而且呢我们其实觉得说怎么要写这么多这么详细。事实上呢，这些写法其实是很有趣的。比如说他们这样子写是有顺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看十八章，看十八章，其实产业的分派从十三章到十九章都是在讲到，但是呢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们是在示罗这个地方来分配产业，在示罗这个地方来分配的产业，而且是用抽签的方式，把剩下的这些还没有得到产业的支派的，把土地都分给他们。那他们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详细回去看，它其实是有一个对照性的，它这个对照性是这样子，它一开始告诉你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然后呢再来告诉你说分产业的时候有一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就是利未支派，然后呢告诉你加勒得到什么样的产业，他是犹大支派了。再来呢告诉你不是拉结的儿子犹大支派得到什么产业，然后呢说到拉结的支派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得到什么产业，那接下来在示罗讲分产业，接下来又告诉你说那拉结的儿子 又得到什么产业？便雅悯不是拉结的儿子，剩下的六个支派得到什么产业？最后告诉你说，约书亚得到什么产业？他是以法莲的。所以呢，如果你回去看圣经，把它写下来，它是一个前后对照的，非常工整的一个一个记载，跟我们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部分。但是写这些告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呢，我们会觉得圣经写这么多跟我们好像很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知道，圣经既然把它写下来，就是很重要。那这些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他要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因为这个产业呢，迦南地是神向他们先祖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一开始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要将迦南地赏赐给你们。而这些应许呢，一件一件都成就了。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应验了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一个应许。这个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翻一下，在生命记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一章。生命记的第一章，当摩西在摩押平原上面跟以色列百姓讲历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到说，你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已经应验了。我们看第一章第十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事实上呢，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00年之后呢，他们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我们都说大概超过了200万人。所以要在这个进迦南地之前，其实摩西就说，我们今天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神的应许应验了。那今天呢，当他们在分产业的时候，虽然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支派分到哪里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百姓，我们对他们的地理环境不够了解，所以我们觉得很遥远。但是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约书亚在分产业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告诉他们说，你看神的应许应验了，迦南地是我们的，你看这一块这个城市分给了哪一个支派，神的应许都应验了，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神不只是为他们征战的神，神呢也是赐给他们应许的神，并且呢神实现了他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21章，约书亚记21章45节，约书亚记21章45节，290页，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因此呢，在记载产业怎么分配的这件事情上就很重要了。一方面让以色列百姓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支派得到哪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不断的告诉他们说，神的应许从来都会应验的，只要神说的话绝对是会实现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的。当然我们刚开始有讲到说，它其实有承先启后的一个连结性，约书亚这个经卷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因为很多这里所记载的在前面都有讲。比如说我们可以翻一下民数记的34章，那里 其实在民数记34章，当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预备要前行，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34章的地方，摩西就已经告诉他们说，到了迦南地，谁要来分产业，这块迦南地到底有多大，要怎么样来分这个产业，要抽签，其实前面都已经讲了，然后呢后面才告诉我们。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城市的分配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逃城。逃城呢，就是当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杀人的时候，你可以跑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躲藏，这样子你被杀之人的家属就不可以进逃城来抓你偿命。所以呢，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而这样的设计其实在民数记都已经有说了，在约书亚记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书亚照着之前神的吩咐，在约旦河东设立了三座逃城，在约旦河西设立了三座逃城。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大一点，其实呢，这个承先启后的连结性是会让人很感动的。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32节，在约书亚记的最后记载了一件事情。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做了与约瑟子孙的产业。这里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的最后记载一件事情，他们将他们先祖约瑟的骸骨下葬了。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的最后，在创世纪的最后呢，约瑟要离开世间之前，一再的交代他的子孙说，你们绝对不可以把我葬在埃及，你们绝对不可以把我葬在埃及，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在迦南。所以约瑟非常的有信心告诉他们说，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的，你们不可以把我葬在埃及，有一天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去。所以在出埃及记的13章的地方，当他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约瑟的骸骨。然后呢，到约书亚记的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的骸骨葬在雅各所买示剑的那一块地上。因此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神的应许实践了，看得到这些信仰的先祖他们的信心，事实上是值得我们去效法跟学习的，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应许实践了，他在强调的是神的信实，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怎么样分产业，就是不断的在颂赞神的信实。每提到一座城，每提到一个边界，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百姓有多么的兴奋，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得到了，这是神的信实，这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见的。当然在进攻迦南地的时候，神的全能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的看到，绝对不会比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的能力还小，神的大能在这里一样被彰显出来，所以 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时候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在这里约书亚怎么样带领百姓过约旦河，都是神能力的一个彰显。我们看我们的印象，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攻取耶利哥城，那是空前绝后的战术，是超过人所想象的。我们看见圣经说神怎么样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我们看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十四节，约书亚记第十章十四节，这个是南边战役的一个记载。我们看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神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因为神是他们的元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份信心来听从神的话，所以呢，神的大能就在这里彰显。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神让日月停止，来让他们将敌人追赶，然后全部给他们杀灭。神听了他们的祷告，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叫他们不要害怕，他们呢真的就勇敢了，靠神来得胜。而在这个征战当中，圣经里面说，你看十一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要多。事实上呢，是神在为他们征战的，冰雹打死的比刀杀的还多，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神使日月停止，日头停在畸变，月亮停在亚亚轮毂，让他们得以将仇敌尽都杀灭。所以呢，这些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一个人一群神的选民能够尊主为大的时候，能够听从神命令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哦，这样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而这样的要求，一个蒙恩得福的一个记载，从生命记里面一直讲到新约都一样。哦，怎么样蒙恩得福，就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但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这件事情是经过学习的，它不是一开始就会的，它是经过学习的。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这里在讲一个结论，在讲说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得胜，因为约书亚学会了，他学会什么？他学会了得胜的秘诀，就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但是这是经过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详细的看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约书亚学习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放在我们的身上大概都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呢，就是摩西死了，约书亚接棒带领以色列百姓。这段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神一再的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要怎么做？很简单，只要你跟摩西一样，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就可以凡事顺利，道路亨通。这是神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但是我们更要去想的是，神为什么会不断的鼓励约书亚？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神鼓励约书亚，百姓也鼓励约书亚，摩西也鼓励约书亚。我们很多做父母的都有孩子，如果你的孩子非常的认真读书，他不需要鼓励。什么时候需要鼓励？就是你觉得他还不够认真。那事实上也一样，如果今天约书亚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勇敢，他不需要神的鼓励，就是因为神知道他很害怕。哦，他很害怕，他没有像摩西那么样的刚强，所以才需要不断的鼓励。虽然我们对约书亚的印象就是他很会打仗，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军人的样式，但是我们要知道，约书亚所面对的挑战不会比摩西小，哦，不会比摩西小。其实我们可以去从圣经里面去思考，不会比摩西小，而这些以色列百姓从来都不是一群好搞的以色列百姓，都很难搞，都很不顺服，都很爱发怨言，有很多悖逆不信的表现。那今天要进去迦南地，要把人赶出去才能够得到迦南地，所以一开始的约书亚其实充满的害怕，所以神知道，神才鼓励他。那鼓励之后就可以成功吗？没有这种事情，大家都一样，我们其实都有神的话在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但是有神的话知道之后就做得到吗？当然不是，他需要经过考验。这个考验其实就是耶利可割城之役。哦，耶利哥城之役呢，对约书亚来说就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考验你是不是一个顺服听从神命令的人。这场征战就是一个对约书亚的考验。约书亚会不会打仗？当然会，他很会打仗，因为他从年轻就一直打到现在。在旷野的第一场征战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就是约书亚带领，他本来就很会打仗，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也知道要派探子去探耶利哥城，他也会站在城墙下面在那里思考。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跟带领者，他很会打仗。但是神今天告诉他一个无法想象的战术。他很会打仗，他很有经验，他知道一般要怎么打才可以打赢。但是神今天告诉他一个超过他想象的方法，连一般人都觉得这不是打仗啊，绕城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可是呢，这就是神教他得胜的方法。今天神这样子告诉约书亚，其实是在考验他说，你知道要顺服我，我已经告诉你秘诀了，你要顺服我，你就可以得胜。来，问题就在这里，考题在这里，你做做看，你有顺服吗？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很佩服的状况，约书亚就照这样子去做了，所以这场征战他们就得胜了。而这场征战的得胜对后续的征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是迦南地的原住民，虽然你们很会打仗，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约书亚他在攻城的方法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抵挡他们。如果他们城绕一绕就可以让城倒下来，那你要怎么抵挡这一群有神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呢？所以第一场的战争其实影响非常的大，这是一个考验，这也是对所有迦南人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们是有神同在的，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觉得以色列百姓是无法战胜的，都不用打就城就倒了，要怎么防御？但是爱城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即使你再有能力，你也是失败的。所以这是对约书亚来说一个成功的经验跟一个失败的经验一个强烈的对比，告诉约书亚说到底要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听神的话讲很容易，但是呢要做很困难，因为你要把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世上的方式全部放下，尤其当圣经讲的超过我们想象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把你会的东西放下，尊主为大呢？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的。所以当约书亚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其实他就学会了，他学会了神一开始告诉他的那个遵守神摩西所吩咐的，照神的吩咐去做就是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第八章，当他们在爱城当中第二次胜利的时候呢，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在30节到35节的地方，就是呢筑坛，然后呢将神的话写下来，记抄写在石头上面。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就是约书亚学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得胜？其实不困难，你好好的认识神的话，然后呢你凭着信心去行，这样就可以得胜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其实没那么复杂，很单纯，但是呢这个单纯需要我们将自我放下，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放下，有时候其实很单纯的照神的方式去做，就能够不断的得胜。牧养是这样子，宣道其实也是这样子，家庭的照顾也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照着神的吩咐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得胜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而当然我们在约书亚的身上，你会发现他有得胜学会的时候，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不是为了要将你毁灭，失败是为了让你能够省思自己的软弱。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爱城的失败当中，他们就学会了，哦，原来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那就把罪恶除掉，把亚干除掉，然后呢认罪悔改，就可以重新得胜。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当我们自我反省之后发现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环境能够改变，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要希望神环境改变，是要求神让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那个罪恶软弱要除掉。如果那个罪恶跟软弱没有除掉呢，再多的祷告环境都不会改变，状况不会改变，因为呢那个根源没有除掉。所以这个呢是神给约书亚的一个引导，先跟他说勉励要怎么做，然后给他考验。约书亚有得胜的时候他学会了，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 软弱了，他没有注意在爱城的事情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学习，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学会了，他知道其实关键是认识神，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神，遵照他的吩咐去做，就可以遇挑战得胜，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靠主化解。所以呢，这是约书亚的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当然在约书亚记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可以去想的，就是传承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永远在服事的岗位上，即使摩西这么伟大，他还是没有办法进迦南地。那接下来是谁？接下来是约书亚。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对约书亚的栽培非常的久，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栽培他，然后呢教导他，提醒他，一直到他真的接过棒来。所以你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摩西跟约书亚的一个对照，很多的事迹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神呼召 摩西的时候，神跟他说这里是圣地，把鞋子脱起来。神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讲同样的话，这里是圣地，把鞋子脱起来。比如说摩西在以色列百姓的软弱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约书亚也一样。摩西老了，对以色列百姓有许多的提醒跟交代，约书亚也一样啊。我们在23章24章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最后殷殷的一个期待跟劝勉，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传承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世代都很重要。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摩西跟约书亚讲类似的话，你要像我一样。神也跟他约书亚说，你要像摩西一样。那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是一个学会听从神命令的人。那这个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要非常看重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栽培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但是怎么样去栽培，其实身教就非常的重要。神跟约书亚说，你要像摩西一样。保罗甚至说，你们要像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像的那个对象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看见，可以思想，可以学习，但是他的核心是什么？他们都是跟从神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不断的去培养下一代的接棒人，是我们要放在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当中，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我们在约书亚的故事里面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这个我们在星期五晚上也有读过。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拿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 成为对照。约书亚成功的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去了迦南地，那个是神对他们的应许，那个是一个安息之地，但是只是暂时的，因为地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客旅。虽然约书亚达到了神对他的期待，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去迦南地，但是那都是暂时的，因为呢，即使他们进了迦南地，我们在后面的历史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不断的面对征战、仇敌的侵扰，所以约书亚的成功某一个方面来说只是部分而已。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到的是一个永远的安息，有一个天上的迦南地，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圣经很有趣，约书亚是希伯来文，他的希腊文就是耶稣，这个是同一个名字，约书亚其实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是希伯来文，是一个希腊文。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说，主耶稣会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一份产业，是永远不会被夺去的，是没有仇敌侵扰的，是永远安息的。约书亚没有做到的事情，主耶稣为我们实现了，主耶稣做到了，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像约书亚一样学会了，学会那个得胜的秘诀，学会呢靠主得胜。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当时候在绕耶利哥城的百姓一样有信心，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靠主来得胜，盼望我们都是那个将来可以进天上安息地的神的选民。我们一起来唱诗395首。
请奔向更高之地，步步坚定，日日高升。当我艰辛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地上高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的际，我心向往更高。向高处行，世上充满疑虑无助，非我所愿，藏绝之处。有人我愿世间救助，当我祈求更高之处，求地上高使我坚定，尽心站在天上的际。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然看见懵懂，俗世生活何处轻重？平心的我，快乐歌声，天上神不说话再说，求地上平心站在天上乐际，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极极，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平心站在天 下的记下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